敬拜是本分，
敬拜是机会，
敬拜是恩典，
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
齐来敬拜。
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齐声歌唱，敬拜永生上帝。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
各位听众朋友，主里平安。先让我读今天的经文，取自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圣经这么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圣经读到这里，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农民已经七十几岁了，仍然如常的很勤力的到田中去忙碌。有人看见就对他说，你已经儿孙满堂，可以享清福了，为什么还这么劳苦呢？这个老人家回答说，人生好像一把的快刀，好损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你不用它就让它烂光，或者呢你用它就让它磨光。这个老人家说，我宁愿让工作磨光，也不愿行作生锈烂光。啊，这个老人家确实讲得不错，我们每一个人活着就是机会，可能我们强壮些或者衰弱些，无论怎么样只要还活着就是机会。那我们要怎么样把握机会，善用生命呢？彼得前书给我们很好的教导。首先他发出了提醒，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世界的终结总有一天会来到，而且很靠近的。各位，你相信世界末日吗？哦，确实有人多次的预言，不过呢最终都平安没事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还存在啊。就因为这样，可能有一些人看末日的啊的这些话语好、啊、或者讲论是什么，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是茶余饭后的一些话题而已。但是很多专家纵观世界的状况，也说出了这一个可能性。2002年前英国科学会的会长他就这么说，人类文明能够活过2000年的概率不超过 50%， 人类文明能够活过2000年的概率不超过 50%、啊、有另外一篇文章他就这么讲，他说科学界综合考虑了能够造成人类种族灭绝的十样可能性，许多科学家认为人类末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21世纪种种迹象使越来越多科学家相信这个时间很可能就在这一个世纪，我想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上一个世纪，我们基督教的大布道家各培里牧师，我记得当他有一次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预兆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前的预兆，有天灾，有人祸，有战争，有道德的堕落等等。当他讲这一些预兆的时候，最后他说，主若不再来，人也会自己灭了自己。啊，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圣经更加认定世界有终结的一天。那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也是我们向神交账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了好多这一类的比喻。好比一个主人出国，他把他的家业交代了那些管家，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些管家要向他交账。这就是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哪里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我们所做的来交账，或善或恶受报。可见结局不单是世界的末日，更是人类 最后的审判，我们要向他交账，领受奖赏或者责罚的时候，这一个日子越来越靠近，世界种种的现象正引向那日子。好比我们常常说以色列的复国，那是在1948年，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这一个预言，神要把他的子民从各地召集回来。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是很明显预言的实现。不过我觉得末日恐怕还没有这么快来到。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说福音要传遍世界，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根据主耶稣所讲的，万民对万民做见证，今天世界上啊，根据统计还有6000多个的族群还没有听闻福音，或者很少听闻福音，甚至还没有教会在他们当中。无论怎么样，近代我们看见宣教士在各地被兴起，那也栽培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呢啊，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其实也会很快的应验。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黑夜讲到就没有人可以做了。我们要怎么做呢？啊，彼得前书第四章这里借着就说第7节，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原来我们要从自身的生活开始，我们要谨慎看守自己的行为。啊，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分享，他跟几个朋友要一起开啊这个旅馆，廉价的旅馆。在讨论的时候，这两个合伙人就说我们放几个女人在里头。啊，这个弟兄听了吓了一跳。那些合伙人告诉他说啊，每一间啊这些廉价的旅店都是这样的，会赚很多的钱。啊，这个弟兄回答啊，没有赚很多钱也没有关系，能够吃白粥啊配咸鱼也可以了。啊，但是合伙人有两个，这位弟兄只有一个，那2对1怎么办呢？啊，不过后来这两个合伙人也答应了他啊，不做这样的事。各位，其实有太多不法诱惑人的事情就在我们的周围，真的好像彼得前书第5章后来彼得借着讲的，魔鬼好像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我们一不留神就会掉进陷阱里头，就中了他的诡计。难怪彼得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怎么样谨慎看守自己呢？当然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哪一些地方，哪一些事情，哪一些的啊影片视频会让我们陷入试探，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更不要随从肉体的情欲，体贴肉体的事情。好像彼得，当主耶稣告诉他他要上耶路撒冷被卖受难受死的时候，彼得怎么做？他拉住耶稣说，这样的事万不可临到你。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哎，原来彼得对耶稣好意，哦，他是非常感性的，要挽留耶稣。其实他不知道，他体贴了肉体，而耶稣呢，他很坚决地拒绝恶者的诱惑。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就因为心太软而跌倒，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让我们好像耶稣一样谨慎自守，坚决地拒绝诱惑。当然更是要让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管理我们，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做呢？ 啊，我们要借着祷告，不住的祷告，好像经文这里继续说，警醒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番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那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所讲的，警醒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离开罪恶，行神所喜悦的，更是发出能力使别人也可以得福。各位，祷告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生活侍奉之一。主耶稣劝导那些门徒，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真实的祷告让我们不至于陷入在罪恶诱惑当中，能够更加住在主的里头，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有一个故事我看了一直记住，是讲到一个女孩早年丧父，与她妈妈相依为命，后来这一个女孩渐渐长大啊，出来工作了啊。在有一次同学的聚会里头，有一个同学就来找她，跟她讲话，就问她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啊，这个姐妹说是的。啊，这个同学就讲到，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原来这一个同学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多次想要接近这一个女孩，但是这个同学说他感觉好像有一道墙隔在你我之间，使我没有办法靠近你。他说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信主了，我就知道了，是主在保守着你啊！当然这位姐妹很感恩，后来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她妈妈，她妈妈更是感恩，原来这一个妈妈在女孩从小的时候就不断的恳切的为她祷告。祷告什么？求主保护这个女孩，为她筑起一道墙，给她有主的平安。祷告帮助了人远离罪恶，为人祷告也是这样，让人可以胜过诱惑。让我们接受祷告，警醒的祷告，保守自己远离罪恶。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神，来见证神呢？啊，第八节这里继续讲，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在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的行为里头，这里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呢？彼此确实的相爱。为什么？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爱中不但让我们已经有了罪不至于延伸，更是可以避免许多的罪。爱使我们在家庭、在教会、在啊人群当中可以和谐，彼此帮助，让我们可以真诚的服侍主。难怪主耶稣交托了新命令给门徒，记得吗？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使人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了。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的真谛哪里说没有爱就好像什么，好像明的罗想的薄一般。各位，我们是否体会到爱的威力，理解爱的价值呢？啊，曾经有一个医生，他犯了癌病，在痛苦当中他就学习到了爱的功课。原来他是一个眼科的专科啊，但是他说以前他看病人只看见钞票，所以后来他换了跑道啊，去做什么？做医美的医生，或者说美容医生，因为他说啊，那个赚钱比较快啊，真的他啊，不到几年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却是生病了，犯了癌症。 在他生病之后，他突然发现他所引以为傲的财富不再管用了，更加要去爱别人，以爱心来帮助人啊！他的改变呢，是源于一个梦境，主耶稣给他的命令，对他说：“你要帮助困境中的人们。”啊，他在绝望中，竟然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啊，就去帮助人。那他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或者当他的亲友在他身边与他分享，他就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快乐是来自于帮助受苦难的人。所以呢，虽然他自己生病了，据说他还是到很多地方去演讲，鼓励别人，也去看望癌症的患者，他得到了一个回报，据说几个月后，布满全身的肿瘤竟然消灭了九成，这一件事给他很大的激励，也印证了爱心的宝贵。无论怎么样，爱就是我们最美好的侍奉之一。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切实的相爱呢？可能给人一个笑容，说一句安慰的话，在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啊，等等等等。爱心还有什么表现呢？圣经这里继续的讲，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在新译本里头翻译成，你们要乐意款待旅客，互相招待，毫无怨言。我们知道在以前的时代，旅馆不多，接待旅客那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啊，缺乏爱是没办法做得好的。就好像马大，他虽然很欢喜接待耶稣，但是在忙碌烦躁的时候，他也发了怨言啊。今天当然随处有旅馆，但是有的时候给需要的人提供住宿，或者邀人一起用餐，或者开放我们的住家作为福音事工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啊，这也是接待人。但是我们曾经做过吗？当然有难处。教会里头有一些小组不知道要去哪里聚会，不是没有地方，而是愿意开放家庭接待小组做福音工作的家庭并不多。无论怎么样，只要我们出于爱心做接待，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能够成为祝福，那是一个很好的服侍。诶，不单是这样，彼此相爱，还有第十节哪里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原来爱心的表现也是借着服侍人，我们要愿意服侍，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记得吗？主耶稣说过，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原来神喜欢我们服侍，怎么样的服侍呢？圣经说彼此服侍，原来我们也是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才能、兴趣、负担，所以我们都可以服侍啊。彼得前书这里举例的提到，借着讲道，叫做主的圣灵讲啊，讲道当然是在讲台上分享主的话，但是也可以是在小组里头分享主的话，或者对着一群的儿童来啊讲圣经的故事，讲神的吩咐，哎等等，这也可以包括在讲道的服事里头，使人可以借着主的话得到建立。那除此之外，彼得前书这里继续讲，服事人的要按照主所赐的能力服事。服事人的这是什么呢？其实它包含很广阔的各样的 服侍。彼得前书没有再讲更多，那其实圣经里头还讲到很多啊，我们可以服侍神的恩赐或者才能。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就举例讲了六样，包括执事。执事是什么？就是为着肢体的需要所做任何的服侍，或者是教导。教导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讲分享主的话，借着主的话来建立人。还有第三，劝化，就是给人鼓励，给人劝勉，劝化。还有施舍，施舍就是捐助我们的财物去帮助人，或者在教会里头把捐赠来的物品怎么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第五，治理，就是行政的管理，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事务、财务的工作等等。治理，罗马书十二章第七节那里还讲到怜悯，就是照顾一些的病患或者是老人。当然圣经里面还讲到其他的啊一些恩赐啊，服侍人的啊恩赐。无论怎么样，最重要我们要去发掘我们的恩赐。那我喜欢讲的更浅白一点，就是找到你的兴趣，你心里面的负担到底是什么，你能够做什么，那就是神给你的托付服侍的机会。是不是有人什么都不会呢？不能服侍呢？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老姐妹啊，经常上会以后好几次她见到我，她就说，牧师啊，我真的很没有用，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听了几次我有一点纳闷呢。我有一次就跟她说，那神哦，大概是没有眼睛啦，造劳你这一个没用的人。他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啊，从此以后他不敢再跟我讲了。诶，其实这个姐妹她有一个时期帮助教会做打扫，有的时候跟着啊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访，也参加祷告会为别人祷告。还有一个姐妹，我有的时候到她教会去，她就坐在前面啊听讲道啊，她很有反应的。他听讲到很有反应的，看了很渴慕主的话。后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八十几岁了，更是他原来是不识字的。不过啊，后来他跟着教会的鼓励参加了骑兵课程。骑兵课程就是给这一些乐龄人士学习的一个课程，虽然他不识字，他也去参加，跟着大家学，也完成了这个课程。感谢主啊。他就说啊，有的时候他跟长老去医院探访病人，长老跟病人讲话，后来回头看，诶，他跑去了哪里，原来他自己啊走开去跟啊旁边的一些病人谈话，甚至把福音当章送给他们。诶，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啊。有一个姐妹，她是退休的老师，他擅长书法，他经常替教会或者弟兄姐妹写对联，这也是一种恩赐。他也做了小组的组长，他组织这一些乐龄人士成为师班，请老师来教。我就发现到这些成年人很爱唱歌，也很喜欢献诗。每一次他们站在台上，我就想这些人如果是个别，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上台唱歌的。但是呢，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可以献诗，而且不是很有才能唱歌，却是因为他们的童心，他们爱主的心，他们唱出了美妙的歌声，为着荣耀鼓励人。这是服侍。我想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可能你也曾经看过。可见呢，无论什么背景或者能力，合作就是机会。我们都可以为神服侍，不在什么大工程或者是小事物，重要是什么？好像这段圣经最后所讲的，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 得荣耀。只要能荣耀神，我们所做的神都喜欢，神也赐福。你愿意把握生命为神服事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生命，更是赐给我们永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生活可以荣耀神，帮助我们天天谨慎自己的行为，叫我们的生活可以得神的喜悦，也知道借着神的爱饶恕人，帮助人。求神叫我们活作不再满足于自己或者家人今生的享乐而已，更是要借着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各样的才能，来服侍神，来服侍人，为作荣耀神，使人得福，被建立，一同经历主所应许我们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水之声与您一起献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上帝祝福你。
相约下个主日
齐来敬拜。